本经说既非是民处甚多，这个句子我们看到很多。闻者便当领会其中道理，云无二致。佛在这个经上重复这么多遍，这是他的教学方法，一遍两遍我们很容易疏忽，所以凡是极重要的开示，佛一定是不断的重复，加深我们的印象。一部《金刚经》念下来了，想想经上讲的什么呢？别的记不得了，既非是名，这个会记得，变数太多了嘛。像我们读四十华严，读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的确经文那么长，读下来之后，也不能记得。可是有三句话了，那印象一定很深。善财参房善知识，他开口所问的，第一个话说，我已经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未知如何修菩萨道，学菩萨行。这个三句话印象很深刻，为什么呢？重复了六十多遍。五十三，每一句因为善知识他说一遍吗？其他的我不记得，这个三句话一定很熟很熟，能记得这三句话了就不错了。这三句话的意思，已经发了菩提心，就像这个经上讲的，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善财童子第一句话就是我已经发了无上菩提心。菩萨道是指的用心，我发心之后我要用什么心生活，用什么心工作，用什么心处事待人接物，那个道是讲心，行是讲事，我用什么心，用什么态度，用什么方法。每遇一个善知识都是这样请教，而那个善知识就在他本身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行持，那么这五十三个人代表我们社会各行各业，这就说明了任何一个行业，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是菩萨行，都是菩萨道。但是从五十三种不同的行业上来看，这是差别。那么从他的菩萨道、菩萨行的时候，你就能见到平等了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讲的这些理论方法，全部都在《华严经》上表现。华严经上表演出来给我们看了，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得所以在早年 方东美先生告诉我们，佛教经典里面的《华严经》最好啊。他是一个哲学家，他把佛经看作哲学，特别是《华严经》，他认为这本书是全世界最好的哲学书，他认为这是哲学概论，佛家的哲学概论，全世界哲学之冠。这本书里面有圆满的理论，有精细的方法，后面还带表演，这是任何这个哲学书籍里头所找不到的。他做出来给你看，把这些理论方法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做出来给你看。所以他在晚年，学校退休之后，他还在学校里面呢开课，担任这个客座教授，专门讲大乘佛法，讲华严经，开这个华严哲学。那么很可惜，方先生还是执着哲学的观点来看《华严经》，他讲的头头是道啊。我们听他这个上课，那不能不佩服啊。这个许许多多的法师比不上他，他非常用功，重要的那些经文句子他都能背诵啊，那么大的年岁呀，我们实在不能不佩服啊，因为把这个佛经看作哲学，哲学所讲的是二法了，不是一法了，有能有所啊，所以他老人家没入进去，非常可惜啊。他这个他走的时候是79岁，实实在在讲的，如果他再能多活几年呢，他的境界会变，他真的很可能去了，可惜正在这个时候，他就寿命到了，那么这个在佛法里啊，也叫业障啊，这是魔障，这四种魔里头。有死魔啊，五阴魔、烦恼魔、天魔、死魔啊，使他不能达到这个高层次的境界。这一段是讲到啊，让我们从这个即非是名这个句子里面体会到佛说法的真实。这个真实以此地讲的原无二智，这一句就是维摩经上所讲的不二。即非与离体之性，一明本空。经上凡是这个句子，都是表这个意思。是明是与原生之相，一明幻有。 有决定是虚幻的。本经到最后的结论，如梦幻泡影。这是说明它不是真实的，不是真正存在的，没有一样东西是真正存在的。如露如电是讲它刹那生灭时间的短暂，用这个闪电来做比喻。那么也正是佛在楞严经上所讲的，当处出生，当处灭尽。这两句话讲得好，讲得非常透彻。的确是一切现象的事实真相。如果你真正通达明了了，现在这个世间是万事，大家都没有安全感，都有忧虑，都有恐怖。这个道理通达明了了，所有一切恐怖都没有了，你就真正得到安全感，没有恐怖的事情了。为什么呢？没有一样事情是真的，都是梦幻泡影啊。都是幻象，再告诉诸位，有情众生决定没有生老病死，你怕什么死啊？没有生老病死啊，世界没有尘住坏空啊，一切法不生不灭，这是跟你讲真。这一句话里面的关键，一切法不生，本来不生。既然不生，哪有命？不生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？缘起的现象，缘起性空，缘起根本就是不生。你要是真正明了，真正肯定了，那在佛教里就给你取了一个假名，你叫无生人菩萨。无生人菩萨也是有名无实，无生人者，即非无者无生人，是名无生人。所以一切这个恐怖啊，通通都熄灭。这是了解事实真相啊，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，那心不安啊，了解了没事啊，天下再乱也没事。既非是名病数，这是世尊在般若经上常常用这种方法。名性相不疑不疑，不疑不疑是般若经的精华，是世尊22年讲般若的中心。不但性相不疑不疑，说不疑 是从现象上讲的，从相上讲的，相不一样嘛，啊，不一样，不一，不一什么有两样，是从性体上讲的，啊，像这个句子里所说的即非，所说的是名，是名就是不一，即非就是不一，所以种种方式来说，希望我们体会这里面的意思，法法皆然，世间法除世间法没有一法是例外的，啊，所以诸位读了《金刚经》，能够把这四个字记住，就能提起观照的功夫，啊，在起心动念之处，你想到佛在经上讲的，即非。你把这个句子念一遍呢，你的心就平了，你就觉悟了，就不再迷惑颠倒了。啊，你了解即非是名里头的意思，啊，包含一切法，啊，即无论何法。小事情穿衣吃饭的，啊，日常工作处事待人接物，皆因明了此理，两边不中，啊，修行用功在哪里用功？啊，大家都以为，哦，我要在念佛堂里用功，啊，在禅堂里用功，大众众修的用功，早晚功课用功，全是假的，没用处啊！啊，所以你修行这么多年的，一点效果都没有。会用功的人在哪里用功？在穿衣吃饭上用功，在日常点点滴滴琐碎事情上用功。啊，在处事待人接物上用功，那叫真会用功啊！在起心动念处用功，啊，起心动念是四见呢，啊，穿衣吃饭待人接物是四相啊。我相者即非我相，是名我相。人相者是名，即非人相，是名人相。你在这上用功，这教给我们观照的方法啊，让我们在生活里面、工作里面念念不迷。这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头所说的。念念不迷惑，念念是正觉，这叫修行啊！把从前一些老的习惯、老的习气啊，所有一切错误，把它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啊！这是真正的。转变我们的生活啊，把那个苦难的生活转变成佛菩萨智慧的生活 把种种障碍的生活转变成离世无碍、世事无碍的生活，转变凡夫的生活成为佛菩萨的生活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要会转变。金刚般若的理论方法帮助我们转变，真的是超凡入圣，就在一念之间。那么这里要紧的一句，两边不住，这一句非常重要。两边不住了，就是消归自信，也就是禅家讲的明心见性。心性在哪里？无有一法不是，法法都明心见性。在吃饭里面明心见性，在穿衣里面明心见性，一切事、一切处、一切事，无有一法不见性。这个叫真的明心见性。修行功夫可概括为关门、行门，细说叫法门无量誓愿学也。大乘佛法里面讲到修学的纲领，多半都讲观行，观行呢就是此地讲的关门与行门。关门是理，通达道理；行门是思想，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这些思想。修学观跟行是一不是二，理跟事是一不是二。理事如果脱了节了，变成两桩事情了，你的修行功夫决定不得力，无论你怎样精进修都没用处，也就是说你转不了境界。不能转境界就是功夫不得力。所以一定要晓得观行是一不是二，就是前面所讲的事里面有理，理里面有事，在种种不同事项当中你见平等之理，你见不生灭之理，在理论当中你又能够见到种种差别的思想，知道这些差别思想怎么来的，怎么演变出来的。最后这些思想归属到什么地方，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这样的生活就是佛菩萨的生活，是不是觉者的生活？ 以下两段再细说。理观，一佛说可以贯通一切之理性，加以深切体认，严密绝招，用之于行门。我们先看这一节，这里面有两句话很重要。第一个是深切体认，也就是佛所讲的这些道理真正明了了，真正通达了，特别是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说的，《金刚经》所讲的可以说是佛49年所说一切法的中心精华。这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法的大根大本，金刚经的道理能通一切法。所以六祖大师在金刚经上开悟，一切大乘经教他都通达了，他是有道理的，他通一切法。既然通一切佛法了，当然也通一切世间法，事出世间法都通达了。我在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，古时候听经开悟真的是上上一遍听了他就觉悟了，就是此地讲的深切的体认。中下根人只可以说是借个法缘，曾经听过一遍经，听了之后都忘掉了，也不晓得讲些什么。阿赖耶识里头落下一个种子而已，这一生当中不得受用。可是现代人呢，有福了，现代中下根人可以跟过去上上根人呢平等。怎么会平等呢？现在可以重复反复去听，古时候听法师讲经听一遍呢，不会跟你讲第二遍的，现在有录音带，一遍听不懂听10遍，10遍听不懂听100遍，100遍听不懂听300遍500遍就听懂了，赶上那个上上根人，甚至于超过上上根人。现代人有福报啊，借重科学的工具，只要你有耐心，你真的肯干，你才行啊。过去学讲经，说老实话，你听老师讲经，从前教讲经啊，都是佛讲，讲小作佛讲。头一天听老师讲经，第二天呢，你上台佛讲，你要没有能力，就没法子学，只听一遍。你要有那个记忆力，老师讲一个小时， 你有能力复讲50分钟才算及格啊，你也可以学讲经。古时候讲经的法师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啊，听众当中有这个能力的啊，老和尚把他挑选出来，让他第二天复讲，第二天就出来了。有这种能力的人不多。过去李老师在台中办大专佛学讲座，前面11届我都参加了，我跟他们同学们混在一起，看看他们的能力怎么样，结果非常失望。李老师那时候讲这个佛学概要14讲，老师讲1个小时，下课之后啊，我就请这些同学们集合在一起，你们来复讲，拿到老师的讲稿来复讲，听了1个小时，照这个大纲来复讲，那是表姐的稿子，他们的能力几乎90%只讲5分钟就完了，讲的最好的大概7-8分钟。哎呀，我那个时候一看到这个样子摇头啊，古人常讲后生可畏呀，看这样子并不可畏的，才晓得这个难处啊。所以从前的标准是要讲到80%你才有资格被选出来呀，学讲经。可是现在这个录音带帮大忙，可以反复的听啊，听到啊录音带上讲1个小时，你也能讲1个小时，岂不就成功了吗？要听多少遍呢？总得听几十遍啊，100遍以上。洛杉矶赵立本居士，他就专门听六祖坛经跟金刚经，就专门听这两样东西。他告诉我，他说法师，我只学这两样，这两样我很有兴趣，我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可不可以？我说可以。他告诉我，他听了26遍了，那是好多年以前了，听了26遍了。我就劝他，你继续听，听满100遍你就会讲了。他现在果然会讲了，到处讲，讲得很不错。你能够把一部经从头到尾反复听100遍行了。所以现代中下根人呢，可以跟过去上上根人相比啊，道理在此地。只要你肯下功夫啊，只要你不怕困难，你一遍一遍的听，一遍一遍的学习，这就能成功。讲经确确实实不是一生的事情，生生世世的是善根，绝不是一生能够成功的。今天用这个录音带这个工具啊，一生当中可以成功，这个是很难得的，我们要会运用它。那么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，我有能力，我听老师讲1个小时，第 第二天我把老师的东西重复讲一遍，我能至少可以有把握讲到他95%。我有这个能力，啊，我听一遍都能够记得。而且我听的时候很专心，他这些理论东西我都能听懂。啊，但是没有这样的能力，你就没办法，啊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录音带，没有这个工具啊，啊，所以学东西学得很苦啊。啊，那么有这个能力的人就太少太少就是不闻强记要有这个能力啊。那么这是深切体认非常非常重要。真正通达明了了，还得会用啊！你要不会用啊，那也枉然。严密绝招啊，就是用，要把这些理论方法呢，能应用在生活上，这才能转境界，改变我们的生活。生活改变了，当然了，第一个是你的想法、看法改变了，啊，思想改变。那么你的做法呢，也改变了啊。譬如这个底下第二条了，四修上呢，他头一个举例子，布施持戒没有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，我们对于布施很难啊！啊，总觉得这个钱很辛苦赚来的，很不容易啊！啊，尤其我们那个时候是公务员，一个月薪水很微薄啊，在台湾早7年啊，待遇很薄啊，说到财布施，没有人愿意去做，可是这个道理明白之后啊，不但可以做，很欢喜去做了，思想观念改变了，做法就不一样，境界转了，连带的这个身体体质也转体质上转变的，一般世间人所祈求的健康长寿。如果你要不能够转过来，你的一生命运在。命运从哪里来的？了凡四训里都讲得很清楚我是前些年，也就在此地，啊，在迪安扎卡莱基讲的那个了凡四训，好像有25个录音带，啊，讲他的本文是15个，前面5个带子是讲的序文，印光大师的序文，总共好像有25个带子。那么有一些同修从这个带子把它整理出来，我看过，啊，那么里面也修订过，现在印成一本书，啊，好像有这么厚啊，我看外头有借缘的，啊，这个是我删定过的。这里头讲得很清楚，很明白。人只要有我，有我执，啊， 有我有人，有是非人我，这个人就有命运，他就受命运的支配，就受命运的主宰。如果哪一天是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，你就超过命运了，命运跟你不相干了。啊，命运不相干，再告诉你，风水也不相干。啊，你有命运，就有风水。风水是什么？受外面环境的影响，那叫风水。啊，这些都是事实，但是你不要被人骗了啊！现在骗人的事情很多啊！啊，风水跟每一个人根性命运不相同啊。这个地方我住在这里好，对我来讲，你住在这里未必好。所以风水并不是哦，这好风水，每个人的住都好，不一样啊，要跟你的命运相配合啊。所以呀，那个看风水才有啊，富人居富地，富地富人居，就这个道理呀。那你没有福报的时候富地，你住在那里就麻烦来了，一大堆的麻烦呐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那是富地，你没福，你的富跟那个地啊能够相应，那才住得好。所以不是说好风水对谁好，对家好，对位移未必好，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对那个人好，对我未必好，对我好，对他未必好，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啊。所以与自己的命运要能够相应，要能配合啊，这是世间意义啊。学佛的人要超越啊，这是佛法殊胜之处。如果学佛的人还堕落在命运里头，还被环境所转，这个佛学的就很冤枉了啊！一丝毫的功德利益都没有得到啊，那个真的叫白学了啊，冤枉学了啊！学佛最殊胜的利益啊，也就是最低限度的利益。这不能说最殊胜，最起码的利益，改造你，改造体质啊，身体健康长寿啊，容光焕发了，这是最起码的好处啊。是这一点好处没有得到的话，你这个佛不叫白学了啊。大的好处，经常跟我都是真的事实，我们这一生可以做得到的。聊生死出三界啊，这一生当中啊，从凡夫转变成佛菩萨，超越十法界的佛菩萨，这是最殊胜的利益，真实的好处啊，我们人人都做得到。要紧的是要深切体认这个经典讲的道理，要能把这个理论方法应用在自己生活上，那你就成功了。用在行为，理观必应经思修啊，有理论呢，一定要把它用在生活上。这个思修就是生活。学了佛法这些道理，与自己的生活要是脱节不相干，这个是一点用都没有啊。所以我常常讲，佛法是非常现实的啊，绝不是玄谈啊，绝不是空洞，字字句句在生活上通通用得上啊，没有一样用不上。跟我们世间学校所学的东西的确不一样，学校学的东西好多都是没用的东西 离开学校有什么用啊？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念中学的时候，年岁虽然不大，我就明了这个道理。所以我的老师对我的看法也很特别。我在学校是很有名的，不用功的。我考试只要60分，家里要我年年升级嘛，60分就可以升级就行了嘛。不念书啊！老师问你为什么不？你可以念书，为什么不念书？我说书念了没用处。就他想想，这真有道理。我说我离开学校的时候，到社会上工作，这种都没用啊。我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上面？可是我喜欢念书，但我到图书馆念书。我念的东西比我的同学多得太多了。我要念我想用得上的东西，用不上的东西我不念。所以学校功课敷衍敷衍就算了了。我有能力学敷衍，刚才讲我的记忆力很好。考试之前平常不念书，考试之前10分钟，书翻一翻，保证及格，就行了吗？你说这个书还要念它干什么？这不需要念了吧？我的老师对我多了解。你要做数学练习本，我数学练习本不教的，我跟老师商量好的。同学们做不出的习题，我到黑板上做给你看。我会做，何必要浪费我的时间？